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在诗篇133篇看到一个在至圣所中敬拜，他的灵里面与神亲密相交的生命，他落实到了生活中，就活出了一个与弟兄和睦同居的那种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今天我们接着再读诗篇134篇，这是15篇上行诗的最后一篇呢，就是首节已经都完毕，复归的会众他们离开圣殿的时候与祭司的一段对唱。当初他们从四面八方上到耶路撒冷，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守节，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献祭感恩认罪，他们不断地宣告倚靠耶和华，也不断地敬拜神。他们又全家团圆吃饭，围绕着桌子，他们又弟兄和睦同居，享受了所有团契生活的美好。而如今到了他们回家的时候，但是他们还在圣殿里头流连忘返呢，一直到守夜的祭司都上岗了哈，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所以一到二节就是他们一边走出圣殿的时候，一边还勉励那些神的仆人祭司们。一到二节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这指的是在圣殿中值夜班的祭司和利未人。我们从历代至上9章33节知道，利未人诗班是昼夜供职，就是他们既值日班也值夜班，他们的班次就记在历代至上的第25章。摩西的律法总括这一族的职分，就是他们要抬约柜，然后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这是申命记10章8节。那在大卫的时代，约柜找到了安息之所之后，大卫给了利未人新的责任，不过他们仍然是以敬拜为主，他们要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这是历代志上23章30节。所以我们本节这里所称的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指这一群人。准备返家的朝圣客们对着这些留守圣殿的利未人就唱着说，你们当称颂耶和华，然后第二节还进一步再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这个举手是代表祝福，请看利未记9章22节。利未举手也是一个祈祷的手势，请看诗篇141篇第2节。那这里说你们当举手称颂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勉励，是一个督促，是不是？可是与此同时，我们有没有读出他们的一种羡慕之情？就是啊，哎呀，这个留在圣殿里头，这实在是所有朝圣客共同的心愿。但是他们对着祭司们说，你们还可以持续的留在这里继续侍奉神，我们却还有家要顾，我们必须离开了哈。所以我们把我们所心相记挂念念不忘的圣殿交托你们照顾了。哎呀，他们的这些期许，这些充满善意的托付祝福， 传送到了祭司利未人那里，那祭司就代表神来祝福这些百姓。第三节，祭司们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这是祭司们回唱的哈，他祝福着会众。那这也是对他们上行途中所不断发出的祷告和宣告的回应。还记得120篇上行之诗的第一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那现在祭司们代表神应允他们了，是不是？我们也还记得121篇，他们走在上行的途中，凭信心宣告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不是？哈，那现在神就真的借着祭司祝福他们说，造天地的耶和华要从西安赐福给你们。所以看到吗？以朝圣者的天路历程来说，这是代表着我们信心的祈祷都得到了应验，得到回报。而以我们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整组15首的上行之诗啊，都是前后呼应，扣合紧密的，所以真是让人百读不厌。再想想，神让这些上行之人在夜间离去，但是却没有让他们空空的离开，而是满带着从祭司而来的祝福，神与他们同在，也不断的赐福给他们。我们特别注意第三节的那个赐福和第一节第二节里头的称颂，这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本篇虽然只有短短的3节，但是每一节都有这个称颂和赐福，而且每一节也都有耶和华，所以处处都是耶和华的祝福和同在，福气洋溢于天地之间，还要随着他们返乡的脚步，要流泻，要浸润到各地各方。上行的人绝不会清高顿世，只住在山上，只住在圣殿里，而是他们会把圣殿带入世界，把祝福带入人群。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说的活出影响力，是不是？真正的属灵不会只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带着神的祝福去影响社区，去改变社会。赞美主。我们再读一次这一首上行之诗的殿乐之奏完结之章，诗篇134篇短小精悍的3节。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赞美主，我们安静领受神的赐福。
你们当 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人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岸赐福给你们。人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岸赐福给你们。
会众祝福祭司留守圣殿侍奉神，而祭司又祝福会众将锡安的圣殿当中的福分带回家乡。这样的主旨使得本诗洋溢着一侍奉的基调，基础的色调那两个字哈，以及二祝福的循环。我们先说第一大点，侍奉的基调。本章虽然短，但是就在这一到二节之间，我们看见一个侍奉包括一仆人侍奉，二昼夜守望，三侍立圣殿，以及四举手祷告。先说第一小点，仆人侍奉。你看他称耶和华的仆人，哎呀，这真是对一个侍奉者最美的称呼了。我们记得春秋时代的那个晏子啊，就是齐国的宰相晏婴啊，他只是官拜齐国宰相，但是替他赶车的仆人就已经得意洋洋、趾高气昂。这是在晏子春秋的晏子仆喻这一段里头哈，我们国中课本好像读过，是不是？当一个宰相的仆人就这么得意，何况我们所服侍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我记得我常常提到的我的属灵的父亲邵旭邵叔叔，他今年整整100岁，还很健康，他一生服侍主，但是他没有暗牧，他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传道人。许多人尊称他邵牧师，但是实际他不是牧师， 可是我从小看他走到任何地方，抬头挺胸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神的仆人。还有他的祖籍是天津啊，他90多岁的时候回天津去，天津的老乡们发现他的护照上说，哎呀，老先生您是天津人啊。他说，对，我是天津人，我也是天国人。这个天国人以及神的仆人，这是我们最荣耀的身份。我们以仆人的心侍奉神，我们也以仆人的心彼此服侍，这是耶稣的生命所不断展示给我们的榜样，是不是？马可福音10:44-45，所以仆人侍奉，这是圣经价值观最划时代超越时代的明证，这也是我们至今传承不歇的这个侍奉的基调。第二点，侍奉还是昼夜守望，就是第一节继续说，耶和华的仆人是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其实利未人是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历代志上9:33，他们不止夜间，他们白天也侍奉，所以侍奉是生命的事，不论时数，不论昼夜，也不限执掌，他是昼夜守望在神面前。好像路加福音2:37那里有一个女先知亚拿，有没有？她也是昼夜侍奉神，因此而得以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见到婴儿耶稣。感谢主啊。我们这里翻译作站的这个字啊，在 NIV 就是新国际译本是翻译作 minister 啊，那就是侍奉，那他的意思就是到岗位去就位啊。这个字并没有指出是什么仪式，而是指祭司人员在夜间就要就位，担任守卫的工作。圣殿是每天24小时都有人守卫的，来求保证他的圣洁不会受到玷污，而且他的贵重物件也不会被偷窃。但是即使是这么频繁的一个站岗守卫的工作，也能够给人敬拜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侍奉，很正式的，是他们在 minister by night。但是另外一方面，祭司们也确实在夜间有举行敬拜仪式啊，就是他们献晚祭，是不是？那也就是后来的晚祷。我们现在礼拜二教会的祷告会也是在晚上，是不是？晚祷、晨祷都很美哈。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昼夜不息，在主面前执更守望。第三点，侍奉的基调还有侍立圣殿。就是这里圣经中说的是站在殿中，那就是侍奉神。站立当然不是呆呆的站在那儿，或者就是站岗，乃是非常警醒的，他们随时可以回应神，可以灵活调度，跳起来就走，那种及时反应的敏捷性。同时这也不只限于站着这个姿势，它更是表示一种心态。你看小撒母耳，他在睡觉的时候也是侍立在神面前，撒母耳记上2:18说，撒母耳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但是下面3:1-9那里，你看那一段上帝呼召他的那一段话里头，有6次重复说他睡了，睡觉的时候也是一种侍立。求主帮助我们，白昼夜晚无论做什么，就连睡觉也是在侍奉神。17世纪的时候，法国的修道院里头有一位劳伦斯弟兄，就是他一生都在厨房里头做吃重的杂役，但是毫不妨碍他用心灵和诚实侍奉神，是不是？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圣殿、在教会，或者在家里，或者在职场，我们都是侍立在神面前。第四点，侍奉的基调还是举手祷告。你看侍奉不只是外在的事物或者活动，这里是以那个向圣所举手来指出侍奉者生命中的基本的要素，就是举手是包含着祷告、敬拜神和为人祝福的一个手势。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另外这个像或者翻译作在圣所，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一个字，它就是圣的意思哈。在希伯来文中，这个字也可以指神圣，或者也可以指圣所。那在此处就是做副词用，因此它也可能是指以圣洁来敬拜。英文的修订本就有加这么一个注解。那这可能就成为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说，愿男人都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有没有？那个举起圣洁的手可能就以这里为背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侍奉神还有一个基调，就是随时随事随处随在都举手祷告侍奉神，并且也举手给人祝福。因此我们就进入到下面第二大点，祝福的循环。就是神虽然喜悦弟兄和睦同居，就我们昨天读的，他也喜悦百姓把祝福能够传遍应许之地。所以神把这些上行之人从远离神的米设基达，这是120篇第五节，他把他们带回到圣殿，但是却并没有让他们要停留在耶路撒冷，而是要他们把见证再带回他们生活的人群之中，在他们的来和去这往返之间，我们看见祝福在循环。这包括第一点，赐福、祝福和称颂的循环。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第一节第二节的称颂和第三节的赐福，他们的原文都是相同的，都是祝福。上帝对人是赐福，而人对人之间彼此祝福，以及人对上帝的称颂，这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Barak 那个字。但是前两节当中，那是祝福是归于神，是不是？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而第三节则是从神又还赐给人。哎呀，太美了哈！我们人奉献给神的，不也都是如此的循环给我们吗？历代志上29章14节，大卫祷告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再献给你。另外第二点，本诗里头还有一个循环，就是那个往锡安称谢神和神从锡安赐福的这个循环。就是诗人们是往锡安去朝见神，去称颂神，他们祷告宣告着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现在本诗的第三节，造天地的耶和华他的福气充满天地哈，而他却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你看诗人爱锡安，那就是爱神哈，他们不远千里来锡安朝圣，那现在又从锡安承受了神的祝福来带回家乡。今天我们服侍教会与神的国度，也同样是从服侍中大大的蒙福，而且这个福要流泻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之中。于是祝福循环缭绕，余音不绝，这为整组的朝圣诗歌画下美好的句点。那把这个侍奉的基调和祝福的循环再汇合起来，整个的侍奉与祝福也是一个循环。我们在侍奉中祝福人，也在祝福中彼此服侍，互相激励。同时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福气也会反过来又祝福了自己，所以这好像是又一层的循环呢。于是祝福好像一个小皮球啊，一发出去一球，它就从你我之间，到群我之间，到物我之间，到天地之间，哇，它会蹦来蹦去，弹来弹去，一层一层，周而复始，激荡冲撞，迸溅出更大的祝福的浪花。所以我们就是只管给出祝福就是了哈。一点点小小的开端，就会在天地之间萦绕循环弹跳迸发，不断地生发出正面积极而且美善无比的果效。 那怎么实行呢？我们就从生活中随时散发出正面积极的笑开始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前一阵子不是确诊了吗？那弟兄姐妹非常热心，各方面都来教我怎么样通报、挂号、视讯、看诊等等，不但西医还要看中医，领清冠一号回来喝，还有姐妹就去帮我买菜，还有送食物来的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在服侍我，也祝福了我？这还是在熟人中间的哈。还有那两位跟我视讯看诊的医生啊，一位西医，一位中医，我也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和蔼可亲，都给我带来祝福啊。尤其那位中医师，我真是跟他学到什么叫话语的祝福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叫清冠一号，他就很详细的解说服用的方法，然后他加了一句说，那个就像三合一咖啡那样。哎，你看这话语的力量，如果我们说那个药又黑又苦，这是一般我们对中药的印象，是不是？但是他说像喝咖啡，我们是不是就不怕了？然后我一喝，我告诉你，我还说哎呀，这是薄荷咖啡，因为它有点凉凉的。所以我又跟我的姐妹分享，她又更变成喜欢喝清冠一号了，这是不是祝福加深了？你看到那个祝福的球在弹吗？那再大一点的祝福，前不久尼寇牧师在艰苦抗癌之后被主接去了，周神柱牧师连着三天借着网络分享，他感恩纪念尼寇牧师对华人教会的贡献，说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尼寇牧师对广大华文世界进入神的命定所发出的祝福，却是撒旦也偷不走、杀不死、毁不掉的。所以奉主名所送出的祝福是常在并且继续在，缭绕循环，永不止息。以上我们对本篇这上行之诗的最后一首诗篇134篇所做的默想应用，包括一侍奉的基调，包括仆人侍奉、昼夜守望、侍立圣殿和举手祷告。第二大点，祝福的循环，这包括第一赐福、祝福和称颂的循环，以及第二往锡安称颂神和神从锡安赐福我们的循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但愿我对你的侍奉、对人的服侍关怀，甚至我的说话行动都成为祝福，我也在这个祝福里头继续的侍奉、继续的蒙福，以至于整个进入一个祝福的循环，福上加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是为了
Oh,